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10.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10讲。现在我们来到种族歧视的第七个可能性的意义。种族歧视 racism 这个词呢，可以是指某一种的憎恨、信念、情感和思想。但是呢，种族歧视也可以指某一种的行为和选择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就是相配于存在的视角、准则的视角和处境的视角。某一些的行为常常被别人说是种族歧视的，就是说我们与自己的民族或者国家的人来往，而不与其他的人来往。下面我们还要讨论到一些比较正式的歧视 discrimination。 现在我们来考虑，我们有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喜欢与跟我们同类的人来往的，我称这种作为自然的倾向，因为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在某一个程度上都有这种的倾向。我们觉得跟我们有同样的文化的人谈话比较容易，他们最能够了解我们，也最不可能对我们存敌意，也最可能作为最好的朋友的。一般来说，这些的朋友都在类似的民族或者文化背景的群体里找到。这种的倾向一般来说不是并不是犯罪。上帝把人放在不同的家庭，因此我们最亲密的关系当然就是与我们的血统最靠近的人。我们一般来说去找婚姻的对象或者好朋友，一般我们都会在自己的文化群体里去找，因为在自己的民族或者文化的群体里有更高的层次的彼此的理解和欣赏，比跨族类的比较高。和你自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自然自在的讲笑话、流眼泪或者敬拜上帝。与你不同的人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在鸡蛋上走路一样 walking on eggs，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讲的话、你所做的事，对方会感觉到受伤害。所以呢，你大概呢不会太过分的介入到另外一个群体的 emotional space 情感的空间那里。黑人喜欢彼此称彼此称谓，说他们是灵魂的兄弟 soul brothers， 这个不是意外的。不是说其他的民族的人没有灵魂但有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这样子。在外面的人呢会感觉到比较是没有那么自然自在 stiff and formal， 或者有些人觉得在外面的人他们表达友谊的话语呢好像不能理解一样。你做的就是你需要做的，就是说你对种族以外的人做的你必须做，做完之后呢快快的回到你自己的家园。 You do what you need to do and then you run back to your home base。 是这种的很自然的人类的现象，而不是什么种族歧视带来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一些很非正式的种族和文化的隔离的。例如为什么黑人跟白人在不同的黑人教会跟白人教会敬拜呢？大部分的原因不是因为白人的基督徒憎恨黑人的基督徒，也不是黑人的基督徒憎恨白人的基督徒，也不是因为他们继续的抱怨对方，或者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民族是比较优越，虽然有的时候这些的动机会存在。一般来说 教会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或者另外一个民族的，因为敬拜呢，就是非常需要在很亲密的层次彼此理解的一个的场合。教会就好像家庭一样，诚然的就是上帝的家庭。教会很多的事工都需要彼此的沟通，而沟通在一个种族的群体里面是比较容易的。白人跟黑人很多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所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这个在我们选择什么的音乐，怎么样的讲道的风格就看得出了。很多人会说星期天上午11点钟是美国最种族隔离的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毫无疑问的，白人跟黑人都喜欢与他们自己的民族一起敬拜呢？黑人的基督徒是否愿意放弃他们的黑人的教会，然后来到白人的教会里面做 20% 的少数民族呢？这种的种族融合的教会可能要很努力的把黑人的音乐和讲道的风格偶尔融合进来，但是总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不是限于白人跟黑人之间的不同，在美国有不同的民族的教会，一些是比较是荷兰后裔的，有些德国后裔的，北欧后裔的，韩国后裔的，华人的，墨西哥人的等等，这些的少数民族的教会在他们的风格和所强调的事都可能有一点点不同。在美国的整个的文化来说，当这些的移民的家庭学了英文的时候，这些的种族之间的分歧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在教会里面，这些民族的特点会持续下去，他们会持续下去，因为很多人想要保留这些的文化特点。但是福音岂不是要拆毁这些的民族之间的的隔阂吗？福音岂不是要把不同的各国各族各种语言的人把他们带进一个新的伟大的家庭吗？是的，诚然的是已经突破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因此没有受隔离的人可以完全进入到与耶稣基督与上帝的交通里。诚然的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民族需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大家都是承受了上帝恩典的后嗣。但是反过来说，新约圣经没有任何的暗示说每一个家庭教会都必须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些的地方这种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而当教会延伸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不同的会众就会有不同的语言。圣经没有暗示这是错的，因此我会支持 freedom of association， 就是与谁来往的自由，当然有合理的限制。我并不相信我们有这个道德的义务必须要去找出各种不同民族的人做朋友，完全是平等的。我也不同意一个教会假如是大部分是荷兰人、黑人、白人呢，是错的。不过我下面要做出两点的澄清。 A 传福音 evangelism， B 欢迎 welcome。 首先 A 传福音，美国的教会增长的书籍呢，以前呢是推介这个 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同类群体的原则，意思就是说教会呢需要主要向同类的人去传福音，就是民族文化或者经济上的同类人。这些的书籍指出若是在一个文化群体里面去传递福音比较容易，容易过跨越文化的。因此 这个结论就是说，跨越文化的福音事工一般来说是浪费时间，而教会应该把他的精力都放在那些能够更有效传递福音的人的身上。这个原则本身有一些的很重要的事实的。是的，讲德文的人，讲德文的人传福音是比较有效啊。若不会讲德文的就没有这么有效。假如我不能够讲德文的话，大概我不应该我奉献我一生向德国人传福音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的特点，音乐、服装、食物等等，都可能在一个群体里面同类的人比较更有效的去使用。但是我们又不要忘记，一个人的回转悔改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上帝的恩典在一个人的归正的事情上，上帝的恩典能够克服我们传福音的各种的缺陷。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宣讲福音是要向众人白白的要去宣讲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沟通传递福音要粗心不谨慎，不是的。但是我们需要向所有的背景的人表达上帝的爱，免得我们教会被误会是一个同乡会 ethnic clubs。 譬如说一个白人的教会可能有很多的超西班牙语的邻居，但是教会里面很少的会有能够有效的与西班牙语的人沟通的。我不相信这种的教会的会友需要闯进去西班牙语的地区用英文，就是西班牙文听不懂的话来跟他们轰炸。但是他们应该会找到一些的方法去表达他们对这些邻居的救恩的爱和关心。可能他们可以与一个超西班牙语的教会建立伙伴关系，提供资源、装备和鼓励，就是提供一些他们需要的资源、装备和鼓励。前面我讲过，与什么人来往是有自由的。我们讲了这些之后呢，还需要承认一点，就是除非有一些的基督徒愿意超越他的文化的边缘超越自己的群体的那个舒服的一个范围，愿意冒险去把福音带给其他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完成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我不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上帝都呼召他去做跨文化的福音见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呼召我们去支持教会整体的事工。不要误会，教会的事工是跨越文化，是跨越民族的。下一讲我们继续要讲 welcome， 教会必须要欢迎新来的，不论他们的民族是什么。